台湾最有品牌力的牛樟芝，用现代人的体质为基础，开发出顶级的调整体质配方，可以补充你的营养和活力。恩阳生技的创办人这位刘文煌，他讲话非常的诚恳。那么因为父亲操劳早逝，他本来是一个光电工程师，后来很严谨的投入了生技业。他把台湾珍贵的牛樟芝的子实体结合日常保健，有了非常非常多的技术，还投资了3亿打造了全世界别人没有办法培养出来的台湾国宝。那么他有非常多的论文还有科研的成就哦。那为你推荐的是滋补胶囊，还有呢一个叫做蓬莱之宝，也就是如果啊你的身体很衰弱或生病之后的保养，相信牛樟芝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食用它。还有喷粉可以减少你喉咙的干燥，那这是坚持了12年的品质。还有一种叫做精明家，是加了牛樟芝的叶黄素，今天呢都卖得非常非常便宜。如果啊你喜欢它的产品的话，买到了一定的额度，它竟然还会送你10000元的牛樟芝，这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献礼，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兴奋。请你看一下资讯栏的连结，孝亲最好的礼物，尤其家里有身体很虚弱的久病之后的人，需要保养的话可以尝试。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恩阳科技的刘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医师会在群组里面来回答你，请加入 LINE 的群组哦。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今天要讲的是不专一但是专心。我曾经在我的书《人生虽已看破人要突破》里面写的这篇文章，这个故事要从我弟弟的小孩，他现在也已经超过25岁了，大学毕业了几年了。他曾经呢被诊断成 ADD， 或你也可以叫做 ADHD 啊，那这个名词有各种缩写和说法，这不是医学书了，所以不是重点，管它是 ADD 或 ADHD， 反正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啊，他在上课时会不自主的起来走动，他没有吵到同学，但是这种逛街的行为，在教室里面就会起来的行为，对班导师是一大困扰。那么我弟媳妇就在老师建议下带着孩子去看医生，开了一些药。那么我以前会不过动嘛，我想这也是家族遗传，其实我也很想在上课的时候起来走一走，因为有时候老师讲课真的很无聊。还好我们那个时候并不流行去看诊，一定要判断出说你是过动症。注意力缺失是一种病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哦。其实啊，也有生物学家这么说，人类虽然从小是会有父母保护的，可是啊，我们住在山洞里，对不对？外面可能有狮子老虎啊，我们也必须在原野上学习怎么样采东西吃啊，怎么样跑得快，以免呢被那个猛兽吃掉。所以他们应该不会像现在小学的时候一样，一颗蛋一颗蛋一样哦，一个萝卜一个坑被放在椅子前面，就一颗一颗种好，像现在的小学生。如果老师上的课很无聊，因为我们这里的上课的确是跟欧美的教育不太一样，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容许小孩有一点走来走去，或者是实验课啊，或伸手问问题啊，大部分都是很多的手作的还有讨论的课程，也有很多时间在外头奔跑。你要那么小的小孩集中注意力来听，根本违反人性。如果是在原始时代，他早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太乖的话早就被猛兽吃掉了嘛。那么我的侄子呢，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是一个现在也看不出有任何过动症了。他现在正在做二手的机车生意，感觉也做得不错。他有一天还振振有词的跟我说，姑姑，我现在有时候啊晚上要去交车就没有睡觉。你放心，你不要念，我会很小心的。不过呢，我觉得我还年轻，是可以牺牲一些睡眠来换得我的前途。我心里想， 这也不需要我多说，我都说反正也没有用，你想清楚那就好了。说真的，以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你现在敢不敢回顾你小学的时候？以传统老师们的教学方式而言，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老师，恐怕还比我说的更少，教学的趣味度能够让小孩听下去。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所有老师都在念课本呢，所以要检讨的恐怕不是孩子过动，而是大人讲的不精彩。并没有人能够证明那小时候乖乖听讲的孩子长大之后会比较有出息，他们只是比较服从集体主义而已。我以前的课本没有留下来啊，要留下来哦，可能哦就是非常精彩。我弟弟因为小我两届，那他后来呢就多了一本我的课本，就把我的课本拿去了，免得他丢掉的时候就没有备用课本。我弟说，你有没有发现我的字跟你很像？我说为什么？因为你都在那个课本里面写小说，然后我就在学你的字啊。哎呀，现在才想到，当我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时候，我就在课本里面写字，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哦。那么注意力不集中又被老师讨厌的孩子，后来可能变成拒绝学习，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我不认为注意力缺失是一种病，这有时候就跟老年的记忆力缺失也是老化的过程会发生的问题一样。有时候我在想，一个人要是啥都记得，而且还记得大部分是苦的事情，到他离开那几年又躺在床上，一定非常的辛苦，他什么都忘记了。当然对别人比较麻烦，对他自己其实应该是蛮快乐的。有一本呢谈注意力的问题的书，叫做《分心也有好成绩》，那作者当然自己要成绩很好了，他是念那个哈佛商学院的爱德华·哈洛威尔。这位博士就归纳了这 ADD 或 ADHD 的好处跟坏事。他说呢，这种过动症的大脑是一部跑车，有时候会横冲直撞，但如果可以好好的管理或应对，它的性能可以优越无比。其实我小时候也是个很会晃神，就好像跟你说，我的课本里面呢都在写一堆奇怪的东西，或在写小说画图，假装是在记重点瞒过老师。事实上一直到现在我在念博士班也一样，如果老师讲的真的没有办法让我听下去的话，我真的会偷偷的看手机因为这样我可以不要睡着，甚至我同学会发现我竟然在课堂上拿着纸像在做笔记，其实我是在写专栏。这也是不错的排遣方法，不然呢又涣散，然后又不能够起身走动。当然现在博士班比较好，我们只要离开教室不要超过15分钟，去上个厕所是可以的，那这也是拯救我的方式之一。我以前常常觉得，因为很多老师真的没有讲得很精彩，都在念课本嘛。那同样的时间让我自己读你不要吵的话，我应该可以学得更好。其实我的成绩一直都不是老师教的，对不起，我现在还是要这么说，都是我在考前自己读来的，或者呢就是在参考书上学，说这题应该怎么答，就把重点记一记啊。一个老师如果都照本宣科按着课本念，你觉得课本是很精彩吗？当然不太精彩啊。那凭什么老师要学生乖乖的听课呢？如果一个老师的观念没有任何亮点和不凡之处，如果小孩的学习没有一点刺激，一点兴奋感，那么一天做七八个小时，做这么多年，哎呀，辛苦了孩子。其实啊，我后来在课堂上注意力缺失的问题都没有完全改善啊，就念博士也没有改善就对了。但如果叫我讨论，我导师会很专精，就是我应该要怎么样，这个里面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提出来，或老师可不可以解答你的疑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其实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的这位作者他写的好处跟坏处吧。如果你有过动症的话，你的好处可能有什么，我说的是可能哦，不是过动一定会有的。第一就是不随流俗的思考方式，第二是你会有不一样的创造力，第三是你可能会有独特的人生观或幽默感，虽然别人未必觉得好笑就是了。第四，意志力和坚持， 难听一点也可能叫做顽固。第五，你直觉应该很强，因为你都可以明明知道不可以站起来，你还站起来走来走去的。坏处呢，可能也有，坏处当然很多啦，你也可能没有办法对别人解释自己的想法。嗯，这点我还好啊。受挫折的时候会觉得很沮丧和愤怒，忍耐力低，所以你会站起来走吗？其实这一点我本来有的，但是我慢慢的在调节，年纪大了其实就好了，只是我们没有那么早就进入温和状态嘛。第三呢，当然你可能不擅长做规划，包括理财，你可能是个赌徒，然后呢你可能会缺乏组织能力哦，没有办法按规则做事，房间乱七八糟。你也可能会被新鲜或刺激的事情所吸引，除非你具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再来呢，你可能特立独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嘛。对于你认可的事情你才有同理心，不喜欢的你可能就会掉头而去。你也可能对很多东西上瘾，但是这些你没有过动症也都一样了啊。当然最坏的坏处就是你没办法从失败中学习，重复同样的失败策略。这些坏处我自己也都有过，直到有一天呢，我决定要把自己的脑袋管理好，做任何事情不是去找答案，而是去找我自己的答案。本来我的工作效率也没有那么好，因为一个过动的人怎么工作效率会好呢？可是我现在啊，比较容易，也就是比如说要念那两个博士吧，两个都根本完全不一样嘛。我念 A 的时候我就在 A 星球，念 B 的时候就在 B 星球，那我也做生意啊，做生意的时候就在生意的星球啊，我也有房地产的资产事业，那个时候我就很冷静的在看房地产，也就是做 A 不是 B， 做 B 不是 A。 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直在做角色扮演的。我当然不会在朋友面前呢叫他宝贝啊，因为我会叫我的孩子宝贝。其实你都搞得清楚的，过动到底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后来在创造我的公司的时候，我其实是有设计过体制的，我尽量不要让自己的公司有太多人，因为啊，我受不了太长的讨论和开会。我相当会去把某些枝微末节的话题或让我不耐烦的话题，我觉得大家开会都不要闲聊，就直接解决问题就好了。那如果太没有逻辑，我真的也会提出来啦，我也不会忍耐。当然那个一定是要你自己当老板才办得到，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有点苛刻。我常常会跟我的同事说，你刚刚回答那个问题，你要不要把前面的问题听清楚再回答，因为你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讲到别的地方去了，你没有搞清楚问题的重点。好，无论如何啦，我很知道我有各式各样的毛病，事实上跟过动还有一点急是有关系的。那么这哈洛威尔博士说，要应付这种过动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也在做运动，或者是让你专注的做某些事情，比如说我写作的时候非常专注，这就是我看到自己的亮光。那时候我会觉得就好像厨师津津有味的在做一道他觉得世界上最棒的甜点一样，虽然做出来也未必真的很好啦。我指的是我的写作。运动的时候的确你过动就是要运动嘛，那你会把你的某些那种想要起来站一站或是想要拖延的习惯就把它改掉。事实上啊，我做很多事情没有错，我连公司的种类都不太一样。对我最难的事情啊，就是要发誓自己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有些人真的超酷的，好厉害，他们真的一辈子只做那件事情。但对我来说，我真的不是一个专一的人，只是我做事情我想做的我会非常非常的专心。到现在还有人在跟我说，诶，人家不是说一辈子就只做一件事做好就好了吗？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呢？我想说，那难道你一辈子真的只爱一个人啊？那祝福你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哇，那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失序，也永远无聊了。 其实现在一个人的专长应该不能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你很容易被 AI 淘汰的。有些人很优秀，有一个超凡入圣的专长，但是并不代表一个最优秀的电脑工程师就不能是一个滑雪高手，对不对？那你看伊隆马斯克好了，他太酷了，他一边搞火箭一边搞电动车。那这问题在哪里呢？因为啊，他本来也是一个在读物理的人嘛，他都在找那个事物的根本方法。所以如果你找到了你的底层逻辑，你可以学很多事情，你会很多事情，这样你才能发现人生真的很有趣。除了工作，有很多技能可以探索，真的不要太早把自己关进一个我一定要专一这个笼子里。但是做任何事情，我一直觉得你只要不急，只要专心做，或者是这件事还真的让你可以专心，那么它一定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们是不能被强迫专心的。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过动也没什么坏处？我们要这样子乖乖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吗？我一直觉得那不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这世界上真的有过动吗？往好处想，就是如果你是个原始人，你应付环境的能力是强了一点，你不会在那里一直被猛兽咬死，你会赶快逃，你急于去探索这个新鲜的世界。希望今天这样讲对你有帮助。我真的觉得不需要为某种过动而过度焦虑。当然呢，如果你到达过度的地步，那很可能就是人类都喜欢排斥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呢，是有可能会遭到比如说霸凌啊，或者是老师不喜欢你啊。但是身为父母更应该支持这样的孩子，你要去看到他的潜能。这世界上成功的都是乖乖牌吗？当然不是。今天是勇敢的一天，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轻松的一天，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尽量过得简单。这是广告。我跟陈崇明老师的课程，教你怎么样的存 ETF， 然后还会送你我们之前也一起上过课的学习一个理财的富脑袋。那么这是在台湾最大线上课程 PPA， 他们的客服也是做得很好的。那么就麻烦你看一下，因为现在呢已经到了倒数的是48小时之内了，买一送一哦。之前开始存股的应该已经在涨电费的时候都不担心了吧，请看资讯栏的连结，买一送一，陈崇明跟吴淡如的课程。